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今次呢，我们要继续讲民数记的第十一章了。上一次我就讲到在营里面有些闲杂人的问题，不过还未讲完，我们今次就用这个议题开始。我担任了牧师这么多年来，都看到在教会里面真正惹麻烦的就是些闲杂人，他们游走在世界和教会之间。他们很喜欢参加教会的聚餐，但是就不是太喜欢去查经班，他们就好像不想在这个队伍中向前行，以致他们就不会太过接近神的约柜。他们就想保留在后面，随时都可以走开。他们对自己所信的就不是太清楚的。当其他人得到在属灵上面的祝福的时候，他们就永远都感受不到高兴的。他们就在教会里面觉得好像很不自在的。但是呢，他们呢同样在世界里面呢都感受不到自在、哦。总言之呢就是格格不入啦。因为呢他们就好像一个方形的物件要呢塞入去一个圆形的窿里面、哦。他们其实呢就是麻烦的制造者、哦。好啦，现在到了旷野啦，他们要些什么呢？咁呢你听一听跟住落嚟的经文、哦。咁样在民数记十一章五到六节呢就咁记载。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请你呢留意他们留了些什么，除了鱼之外呢其他的都是调味品。他们呢就不可能在旷野里面找到鱼的，因为那里没有湖嘛，也都没有河流。他们呢就记得在埃及呢有鱼食，各种类型的鱼呢都应该有的。其实呢我就认为他们在埃及里面一定食鱼食到厌，但是呢这个却是他们唯一记得的。他们呢就开始变得贪得无厌了。以色列人呢就被这些抱怨感染了，他们开始呢就跟这些闲杂人一起喊，那么呢就真的会传染的。好似嗰啲传染病咁样喺营地里面呢就散播开去。冇几耐之后呢全部嘅人呢都喺度哭泣喎。并且呢怀念喺埃及嘅日子。佢哋呢开始对玛拿呢感到不满喎。佢哋有神每一日呢好神迹咁样呢去供应俾佢哋嘅玛拿食。但係佢哋就係唔满足。喺民数记第十一章七到九节呢就咁样记载。玛拿仿佛原须子，又好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扣倒，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拿也随着降下。这个呢是第二次神的灵向我们描述玛拿、哦。这样好吃的食物呢他们却是不喜欢、哦。他是不是单调的食物，但由生命记那里看到呢他们在旷野行走这么久，他们对脚是没有肿过的。吃玛拿呢使到他们不会患上脚气病。玛拿里面其实是有晒所需要的维他命，这个是神所赐给他们的食物。玛拿是提供了原备的营养的。当然玛拿是代表了主耶稣基督，还有呢将基督反映出来的圣经。玛拿的食法呢其实可以很多种的。可以烧啦，可以油炸啦，佢哋呢可以将玛拿整碎佢要嚟做面包或者蛋糕。咁我諗呢摩西嘅太太呢可以编写一本呢关于点样去整玛拿嘅食谱喎。神嘅灵话呢一种係充充足足嘅食物，亦都话俾我哋知道呢个正系以色列人佢哋所厌弃嘅食物。 但我哋呢就唔好坐喺度一边呢就话以色列人呢有几咁差呢啲风凉话喎。但如果系你，你会点呢？马拿系指基督，你对佢嘅感觉又系点啊？你会唔会厌弃咗佢呢？嗱，好多基督徒呢对马拿都感到厌倦㗎喎。好多人呢就唔查考圣经啦。我认为今日教会里面大部分嘅会众呢都系唔想去翻查经班㗎。佢哋就系唔想参与。今日嘅教会困境呢就系人唔鍾意读圣经。佢哋呢尝试用其他嘅嘢嚟满足自己。就系呢唔鍾意用神所赐嘅马拿波。喺呢件事情之后呢，甚至摩西亦都对百姓呢感到厌烦喎。我必须承认喺某啲程度上面呢我系同情摩西㗎。咁呢就喺第十一章嘅十到十五节呢就咁样记载喎。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号，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号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摩西喺度抱怨啦，听起上嚟呢就好似抱怨。喺任何嘅角度嚟睇呢，摩西都唔系一个完美嘅人，佢只系一个被神大大使用嘅平凡人。摩西话佢宁可死，亦都唔想呢承担去管理呢班百姓嘅重任。我认识呢一啲牧者呢，佢呢胃溃疡啊或者精神崩溃啦。我都认识有一啲人呢系辞职唔再做传道。佢哋同摩西一样向神抱怨责任太重啦。佢哋受唔住批评啦，佢哋抱怨啦，牢骚啦，同埋诸多困难。跟住我哋睇下点啦。喺民数记第十一章十六节就咁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七十个人，就是你所知道作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令他们到会幕前，指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摩西咁样向神抱怨呢，系犯咗一个错误噶。佢以为自己系唯一去承担百姓重责嘅人，其实佢唔系。神从来都冇咁样要求佢。神承担咗百姓同埋摩西嘅重担，但系摩西就冇将喺神面前将呢啲重担放低。好啦，而家神就话啦。好啦，摩西，如果你系咁样諗嘅话呢，我就俾几个助手你啦。神系咪好有耐心好仁慈咁样呢为摩西去提供助手呢？佢一共呢派咗七十个长老嚟帮助佢喎。顺便一提，呢七十个长老喺以色列嘅历史当中呢保留住佢哋嘅角色喎。去到主耶稣嘅时代呢，佢哋被称为公会。记唔记得有一晚佢哋就聚集同埋呢决定要处死主耶稣啊。我觉得呢冇呢个组织呢反而会合适啲喎。今日嘅教会呢以为如果有啲委员会有组织有章程呢就可以解决问题。其实呢咁系唔能够解决问题㗎。我哋系唔需要更加多嘅组织，我哋亦都唔需要另外一个公会。咁呢喺民数记十一章十七节就咁记载喎。我要在哪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者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神呼召摩西带领百姓，神呢就会给摩西能力去完成他的。神总是会这样做的，他是不要做人超过他能力所及的事。如果你觉得你的工作太重，你的事太多了，可能呢你真是这样，又或者你做多过神要你做的事。神是不会给属于他的人一些他不能够承担的重担的。跟着在十一章的十八到二十节就这样记载：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 因为你们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吃一个整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号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嗱，读到神嘅灵对呢件事嘅评价咧，系好有趣嘅。诗篇106篇系历史诗，我哋读到第15节嘅时候咧，嗰度咁写：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嗱，神回应咗佢哋嘅要求，但系亦都使到佢哋嘅心灵软弱。嗱，我哋睇到佢哋当中咧，有啲人会到处咁样讲佢哋嘅祷告得咗回应。但是呢，亦都请你留意他们所付出的代价。那根据腓立比书四章六节那里所讲呢，我们是要带着感谢的心，将我们所要的话给神知道，因为呢，我们的神是会垂听和应允我们的祈祷的。那很多时候神对我们的祈祷会讲不好的，但是呢，那个可能是最好的回应。有时候我们所祈祷的并不是对我们最好的，如果我们不断地祈求和抱怨，神可能会应允我们，但是呢，亦都会使到我们心灵软弱的。好多年之前呢，我在教会服侍的时候，一位教会的同工呢，要求我为他祈祷，求主祝福他的生意，是因为呢，他的生意呢，虚弱不稳定呢。他就说了，如果呢，能够渡过这个难关呢，就有机会赚大钱了。咁嗰时呢，我仲年青啦，咁我立刻呢求主让佢呢赚大钱，并且呢稳定佢嘅业务。神垂听咗我哋嘅祈祷，咁呢个人呢真係赚咗大钱。但係对于佢嚟讲呢，呢一件係最坏嘅事情。嗱，佢原本有一个美好嘅家庭，直到呢佢哋拥有好多多过佢哋所需要嘅嘢嘅时候呢，就出现问题啦。佢甚至失去晒佢所有嘅儿女。神应允咗佢哋嘅祈求，但是同样呢，使到他们心灵软弱。神对摩西说，他们要吃一个月的肉，直到呢他们厌恶为止。神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厌弃了神，在神的面前哭号。在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一、二十二节呢，就这样记载，摩西对耶和华说，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600,000，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就够他们吃吗？那摩西其实就是想问神，咦，喂，你会怎样做事啊？跟着呢，在十一章的第二十三节呢，就这样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神回答他，我可以做得到。当神要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根本不需要问神怎样做，神要做呢就可以做到的，是不需要呢你和我问怎样做的，神会按照他自己的方法呢去完成的。那然后呢，在24、25节呢，就这样记载，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聚百姓的长老中70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嗱，请你注意，实际上能力并冇比以前多咗。嗱，可能咧喺办事上面咧就多咗一啲人啦，但系咧能力咧就却系冇多到。是因为神将原本的灵呢重新分配给其他人。咁呢，在11章的26-30节呢，就继续记载，但有两个人仍在营里，一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帮手乱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 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疾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都回到营里去。约书亚对摩西的忠心呢，改建是一件好事。更好的呢，就是摩西的身上并没有疾妒、摩西呢就没有妒忌其他人呢会讲预言、我认为呢，在侍奉上面有三种最大的罪，就是懒惰、妒忌和厌倦。我们的当中有些人呢三样罪都犯齐、我们已经看到摩西他不懒惰亦都不厌倦，现在呢我们就知道他亦都唔会妒忌其他人、妒忌系一件好可怕嘅事情。跟住呢，我哋睇一睇神赐下鹌鹑、咁喺第十一章嘅31节呢就咁记载：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离地面约有二爪。神呢就俾佢哋有肉食咯、神就赐给他们鹌鹑，数量之多呢实在是难以想象的。在第11章的32节就这样记载：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捕取鹌鹑，至少的也取了十俄梅子，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这样的计下去呢就大概有86加仑、在当时呢他们就没有冷藏库，亦都冇雪柜啦，因为嗰度旷野嚟㗎嘛。所以呢佢哋呢就必须要将全部嘅鹌鹑呢都煮熟。佢哋呢真正咗表现咗暴食嘅性格。跟住呢喺11章33到35节呢就咁记载喎。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着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那地方便叫做基博罗哈他雅。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了那有贪欲之心的人。百姓从基博罗哈他雅走到哈洗录，就住在哈洗录。神审判那件事情，神现在仍然会做。在哥林多前书11章31到32节就这样写：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圣经呢好少提到摩西屋企的生活，但是呢我们可以提出出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在第12章的记载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他们呢由西乃山到到加底斯巴尼亚的春情上面所发生的事。我们看一看在以色列人领袖之间呢一些在位的人呢所发生的叛变。在第12章的一节就这样记载：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阿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我认为呢这个妻子呢就并不是米甸祭司的女西波拉，因为呢她是米甸人。我们最后一次听到西波拉是她爸爸带她去到西乃山见摩西的事。她有没有跟着她的爸爸回家呢？定是他已经离开世界呢？这个古实的女子又是谁呢？经文呢就没有提到，我们只是知道呢她是第二任的太太。重点呢就在米利暗利用这段婚姻呢作为反对摩西权柄的藉口。那在第12章的二节呢就这样记载：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的家姐米利暗的意思就是说，摩西以为他是谁啊？还记不记得呢他小小的时候在那个蒲草箱上面的时候我呢就看着他的。如果没有我看着他，他哪里有今天啊？阿伦这位大祭司是摩西的哥哥，也都参与其事。跟着呢在第12章的三节呢就这样记载：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里讲到摩西和我们的主耶稣呢都是极其谦和的。谦和呢就不是软弱，是信服神和遵行神的旨意。那跟着呢在12章的第4节呢就这样记载：耶和华忽然对摩西、阿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都会幕这里， 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嗱，你睇下呢件系一件家事嚟嘅噃。跟住咧喺十二章六到九节咧就咁样记载啦。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神的意思是先知是由他所选出来的。神就说了，摩西是大过所有的先知，因为呢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神就说他对待摩西和对待其他的先知是不一样的，神面对面这样跟摩西说话的。当我读到旧约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到神所讲的是真确的。我们看不到神对其他的先知好像他对待摩西一样的。神出现在亚伯拉罕和约瑟的梦里面，神和摩西是面对面讲话的。摩西和其他人也都很不同。在没几久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生命记第十八章第十八节里面所讲的了。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好像摩西的那一位先知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啦。跟着呢，我们看下米利暗他怎样遭受到审判。在第十二章的十节呢就这样写，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雪那样白。阿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他们所讲的话呢其实很愚昧的。米利暗生了大麻风是神对他作出最严厉的判决。宽大和仁慈的摩西呢就为他向神祈祷，虽然神医治了他，他仍然呢是要关在营外面七日。由于他被关在营外面，百姓呢就不能够继续他们的行程啦。米利暗使到整个行程呢停止了一个礼拜。跟住呢在十二章的十五十六节呢就这样记载。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直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以后百姓从哈洗录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为什么阿伦没有得到大麻风呢？是因为阿伦是神的大祭司。如果他得了麻风病的话，他就不可以服侍的了。以色列人呢就失去了他们和神之间的中保。所以呢，神在这一次的事上面呢就没有审判到阿伦。但是在十二章的十一节，阿伦呢曾经对摩西恳求过，他说呢，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审判呢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妒忌而起，米利暗呢应该是主导，因为呢他的名字呢是先被提起，而在第一节里面所提到讲这个字呢亦都是由米利暗所讲出来的。阿伦由于他不是主导者，他只是跟随者，是因为他的软弱和顺从。我们可以在出埃及记第32章里面金牛犊的事件呢看到他的个性。妒忌和羡慕这两种罪呢在米利暗的心里面滋长，神亦都很严厉地审判了他。来到这个阶段呢，以色列人已经去到应许地的边界了，就是加底斯巴尼亚。可惜呢因为他们的不信，使到他们呢不能够入去。在民数记第13章开始的内容呢就是派探子去窥探迦南地。怎样去拣选探子，探子的任务是怎样呢？他们怎样行事，同埋呢探子对所确定的事实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亦都是呢多数人同埋少数人的报告。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啊，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日呢就讲到呢度。我们下一次呢就会是由13章开始㗎喇。请你是按时候收听啦，亦都欢迎呢你介绍其他的朋友呢一起来收听。咁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里面所分享嘅内容有啲咩唔明白嘅地方，或者想了解多少少呢， 你可以写信俾我，我好乐意咧为你再作详细嘅讲解。如果你喺生活当中遇到难处嘅话咧，你同样可以写信俾我，以至咧我哋可以咧喺祈祷当中纪念你嘅需要。咁你写俾我哋嘅信咧，可以喺电台之后所播嘅地址，咁你啊写低佢啦，然之后咧就写低认识圣经呢个节目收，又或者系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嘅来信噶，我会咧尽快咁回复俾你噶。咁而家咧喺网络里边，你同样可以收听认识圣经呢个节目、哦。所以呢，我都好欢迎你使用唔同嘅渠道嚟收听，同我哋一起嚟认识圣经，并且将神嘅话语行喺生活嘅当中。咁如果你係利用网络嚟收听我哋嘅节目嘅话呢，你都可以透过网络上面所公布嘅网址同我哋取得联系，我哋呢会尽快咁回应你嘅需要㗎。记住、哦、如果你有鼓励嘅说话呢，都可以写信话俾我哋知㗎、哦。咁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